十天一百一十九天。我们读三十四节。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我们再读第七十三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一百二十五节。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一百六十九节。耶和华，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一百四十四节。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已经再三的看到，在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有五次提到，求你赐给我悟性， Give me understanding。第一次讲到求你赐给我悟性，因为我要遵守你的律法，而且要一心的遵守。这个是求主，这是明白神话的动机。我们许多时候要明白主的话，所以我们祷告说，主，求你使我明白，求你赐我悟性。但那个动机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不对自己不满意，我们希望用这些话叫我们得着灵粮，叫我们得着喂养，叫我们得着属灵的能力，属灵的供应，然后呢，我们也能供应别人。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奶不够，所以我们需要到主面前得着更多的粮食，为着自己也为着别人，这都是很好的。但是让我们记得，在诗篇一百十九篇一开始说到求你赐我悟性，那个动机是为着要遵守你的话，而且要一心的遵守。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 C.T. Studd 的故事。你知道 C.T. Studd 这位弟兄，他本来有意思是要被主打发到中国来，后来他到印度去传道。有一次他在英国的时候啊，他被接待在一个神的仆人，一个很有名神的仆人，就是 F.E. Meyer 的家里。那么到了早晨呢，很早很早，四点钟的时候，这个主人呢就发现，在这个 C.T. Studd 他的他的房间里面呢，灯是亮的。那么做主人就不知道什么事发生了，是不是昨天晚上他睡不着呢？结果他去敲门，敲门的时候呢，刚好发现了 C.T. Studd 是用一个毯子裹着他的身体，然后呢在上面读圣经，因为那个时候实在是很冷。然后主人就问他说，弟兄，什么都好吗？他说很好。他说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在找。他说你在找什么？他说我在找圣经里面的命令，我好找到一条命令，我就能来遵守它。弟兄姊妹，你把圣经当作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有的人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充满了应许，所以呢，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圣经太宝贝了，因为你读圣经可以得到许多的应许，所以有的人在圣经找这个应许，找那个应许，还有要找长寿的应许。到底圣经有没有几句话告诉我们人可以活得更长，这样我们就不要吃人参了？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些都是好的，的确神的话里面有应许， 神的儿女们应该支持神的应许。但是让我们记得，真正叫我们明白主话的，乃是因为我有一个动机，我要在主的话里面找到主的命令，而且我要一心的遵守。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爱主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为主而活，不是为自己活的？我们抓住主的应许，有可能为自己活。如果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就不可能为自己活，因为主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命令中的命令。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来跟随他？这就决定我们的动机，而这个动机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到底会不会明白主的话。难怪基提斯的这位弟兄是被主大用的神的仆人。这是第一次讲到求你，将求你赐给我悟性。第二次就是73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这个祷告是根据前面一句话，就是神的手制造我们，建造我们。我们原来是神所创造的，他创造我们就是为着能学习他的命令。就像 Saint Augustine 说的，他说，神啊，我的心是为着你创造的，或者说我的心是为着你创造的。他说这颗心永远得不着满足，除非这颗心能安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如果神给我们智慧，神给我们理性，我们可以读许许多多的书，我们可以读哲学，读地理，读天文，读历史，但这些永远不会满足我们。除非有一天我们读主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的心思用对了地方。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许多的读物理需要用心思，读化学需要，读医的人也需要，读心的人也需要，但是你会有一个感觉，没有一个时候像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对了，神创造我就是为着这一个时刻，神让我读物理不过是为着生活，为着主特别的旨意，为着主特别的作为，那是主的事。但是只有当我们读主话的时候，我们所用对了。如果主给我一点的聪明，主给我一点的智慧，主给我一点头脑，现在能用在主的话语上，完全用对了。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得着明白或者得着悟性的一个秘诀。所以我们昨天已经看见过，已经很清楚，读圣经的的确确是需要用理性的，需要用悟性的，需要用心思的，需要用思想的，需要用理智的，因为这是神所创造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神是借着人来默示的，借着40几个人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那么他们受圣灵的感动，就写下圣经来。旧约大体是用希伯来文，新约是用希腊文，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人的文字，这是语言。那么为着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当然我们需要用思想，我们需要起码要明白这个黑白纸写上面写的黑字是什么意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起码我们要识字，起码我们要懂得一点点的，要有一点点思想上有一点连贯。我们不可能想到神和爱连不起来，不可能。所以你看见，当你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我一定要明白这句话，要懂得这句话。弟兄姊妹，心思当然有用，你不可能把心思拿走，不可能。这是第二个地方。第三个地方是125节，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 使我得知你的法度。那有的时候我们用心思，但是圣经还是不懂，因为圣经好像对我们变成的是一个封闭的书。很稀奇，余幼仁先生有一次读圣经，他起初还觉得圣经还不错，他读了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他觉得那里文法不大通，因为他读不大的。所以不是说一个头脑好，一个思想精明伟大的人就能读懂圣经，不，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是用理性，虽然用智慧，但是我们还是不懂。哦，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圣经乃是神所默示，神吹气在上面，里面有属灵的因素，有超然的因素，有属神的因素，这是属神的事，这是神世界里面的事。虽然就像在但以理书里面，在墙壁上那个字是人的指头，是神的字，但是呢，明明是人的指头写的，人还是看不懂，因为现在需要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是奴隶，我们要站在奉献的地位上。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我们讲过另外一个祷告，就是135节的祷告，求你用怜光照仆人，就是这个仆人祷告说，求你赐给我悟性。然后下面你再读下去，他说请你用脸来光照你的仆人，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见主的面，我们就被带到主的同在里面。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像普通哲学家或者物理学家，他们读他们的书，他们可以坐在沙发上倒几杯茶，他们可以一面看电视，可以一面看书，但是不，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话，不能这样。我们一定要像今天那首诗歌一样，我们真是随时随地活在主的面前。你发现你在主的面光中，如果你有罪，与主之间线断，这个断了交通，弟兄姊妹，你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个时候，我们和主的交通就恢复。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寻求主的面。就像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多少时候他读圣经，他寻求主的面，他看不见主的面，他不知道主在哪里。弟兄姊妹，他有一个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让我看不见你的笑容，最少你让我看见你生气的脸，你只要让我看看你的脸就好。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这样的心像路可目溪水一样，你真的被带到至圣所，与主面对面的时候，让他的光照我们整个人，一面你瞻仰主的荣美，另一面你看见自己的污秽，你觉得你自己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过是罪人中的罪人，罪魁，我们这个人怎么能配来摸主的话呢？但是一面你马上看见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在亚当里我是黑的，但是因为我在基督里面，神看见，只看见基督，没有看见我，所以基督就做了我的义。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蒙悦纳，不是因为我蒙悦纳，这样你就能够来到至圣所，来到主的面光。当这个光照耀我们的时候，它自然就照到我们的眼睛。所以就像前面所说的，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律法中的奇妙，就是能看见神话语中许许多多奇妙的事。弟兄姊妹，眼睛一被开启，我们就看见，明白了，现在我们就看见，这是我们明白的原因。但是不止明白，我们说过也照亮我们的脚，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我们能够起来行走。所以神的话不光是叫我们听的，也是叫我们遵行，像雅各所说的一样。所以我们不会在照镜子的时候我们受了感动，圣灵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失信的缘故，我们回去就忘记，这就是为我们失败的原因。所以我们需要让神的光来照亮我们，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明白神的话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乃是神的乃是 圣灵的照明，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然后我们看第144节，144节，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这是求你赐我悟性的结果。我们要遵守神的话，遵守主的命令，这是因为爱的缘故，爱催逼我们来遵守。所以这个不是律法，这是新约的故事，这是爱的故事。在爱的字典里面没有难题，赴汤蹈火，我们滚着爬着跪着也要来到神的面前。就像 Samuel Rutherford 说的，他说哦，如果我们爱主的话，我们可以赴汤蹈火来到主的面前来求主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能明白主的话。但是真正我们明白主的话，你看见我们这个人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属灵的生活，有一个基督徒的活，我们这个人充满了生命，充满了活力。不只是我们头脑通了，不只是我们神学通了，不只明白了，不只是圣经道理明白了，现在你知道说主在我们身上，主活在我们里面。因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所以这点我们不要忘记，也是要记得的。然后我们看到最后就是169节，169节可以说是到了最后的一段。我们知道说诗篇一共有22段，是不是？这里面122段已经到了最后一段。而这个最后一段一开始啊，我想我顺便提一下好不好。你们如果在座要读圣经的话，你有诗篇119篇，我们不管做3次都是像蜻蜓点水一样，你们回去读读看。有一个读法可以读的，就是每次啊，你读这个22段的第一句，你去读它，这个你好好的读，然后你和其他的经文连在一起，你看看你能找到什么。我讲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啊。比方说169篇已经到了最后了，到了最后的时候呢，耶和华，我的呼吁达到你，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这个时候呢，诗人有一个呼吁，他有一个呼吁达到你的面前，然后下面说，照你的话赐我悟性。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提到求你赐我悟性，这是好像到了终点，或者说求你赐我悟性这件事现在到最后 final analysis， 到最后你讲到最终的时候，我们要说到底我们怎么样能有悟性，这件非常的要紧。所以这句话应该能给我们最清楚最清楚的引导。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照着你的话，那个话原文是 logos， 当然我们知道原文并不是 logos， 原文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字，但是在诗篇119篇里面的用法就像新约里面的 logos。那当然就是指着神所启示的话，他所给我们的这一本圣经，他长篇大论的话，里面有系统的话，指着 logos， 当然就指着整个主的话来说。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求你赐我悟性，怎么求你赐我悟性呢？是根据你的话，照着你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根据主的话，照着主的话，我们就能明白主的话。意思就是说，所有明白主话的定律和原则，通通在主的话里面。主的话自己会告诉我们要怎样明白主的话，要怎样解释主的话。你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啊，因为他们书读的太多了，因为他们多少有一点点的自学的一点的经验，他们读了化学，读了物理，然后他们很困扰的一件事就是读圣经。那么谁告诉我们这节圣经要这样解释那样解释呢？ 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解释呢？那么一个读科学的人呢就不可以了，一个读科学的人就是个解释神创造的，你知道，他们找到神的创造里面一些的事实，那是实验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说，读科学的人最高的权威是神的创造，他们起来解释神的创造，这些事实摆在那里。那么现在他们要在这许多千头万绪里面要找到一些的规则，那么他们解释的时候呢要很小心，他们如果有发现，他们说根据这些现象啊，我们知道了原来在原子核里面是这样的构造，是那样的构造，好了，一个理论出来了。那么现在怎么知道你讲，你怎么知道你所讲的是对的呢？所以你知道他们就一定要招聚一个很大，常常去招聚一些的这个一些的会议，研讨的会议。那么他们呢就起来要讲给专家们听。那么你知道每一个人新发现一个东西的时候都是兴奋的不得了，都巴不得能够说啊，这个东西啊，我花了这么多精神，这个东西一定最伟大的发现，从来没有人看见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那是不得了，你也说我发现，他也说他发现。但是你知道吗，不要紧，你把你的发现报告出来，你把你发现登在论文上，然后呢你演讲，你登到论文上很多人都看见了，那么你演讲所有专家都听见了，那么这个时候专家要看说你对于神的创造的解释有错还是没有错。这些地方太勉强了，那些地方太勉强了，所以我们不能接受。但是等一等，你会发现如果是真理的话，如果神的创造的确是这样，如果原子核构造里面果然原子核果然像洋葱一样的话，好，那么很好，你已经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说原子核像洋葱。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这个样子的话，我们知道到有一天人能接受。那么我们知道原子核像洋葱这个观点就是这样啊，许多原子核像洋葱是一个化学家在那里，他就是把整个原子物理里面的东西，原子里面的东西搬到原子核里面。那么这个基于一个很简单的信念，就是这个宇宙是简单的，太阳系当中有一个太阳，然后有行星在那里转，是不是？那么原子呢，当中有一个原子核，原子核像太阳，像什么，像太阳像太阳一样。那么这个电子呢就像什么，就像行星一样。所以你看，如果今天你相信说这个宇宙是简单的，这个宇宙是有秩序的，你自自然然的你觉得哎就是这么简单。那么那个读化学的朋友呢，其实是个女朋友，是个女士。那么那个朋友呢，他这个他呢结果就是化学物靠他是，那么他结果怎么办呢，他就去很简单，他说我就这么假的，原子核里面呢就像原子的构造一样。那么起头被人笑坏了，没有人会相信，就觉得这不可能。那么好了，他不要紧，他就试试看，去计算，算到最后好，跟这个实验，跟这个实验也对，跟那个实验也对，跟那个实验也对，跟那个实验也对。好了，后来很多人说怎么这个东东是对的呢，怎么会这么简单呢？所以呢有人就从头去想说，哎呀，这个会不会啊是我们的想法会错了呢？那你知道当初反对很厉害的人呢，就是告诉我们原子里面怎么构造怎么回事的人，那个人叫 Neil Bohr， 是很伟大的一个物理学家。结果后来大家发现，哎，有的地方他的想法，他因为他把原子核想做什么，想做像一个水滴一样。那么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以为说原子核像一颗水滴，那么只有这个化学家，后来当然他也是部分也是个等于读物理的了，不过他有个很好的老师，那么他有很好的师父，不过这个他并没有比他师父更好，更通更明白。但是无论如何呢，他就试试看好了就好了。结果现在呢果然每一个人都相信原子核像洋葱一样。好了，那么这位女士呢结果就得了诺贝尔的奖金。那我不知道哈，这个原子核像洋葱不知道跟他在厨房有什么关系，这个我不晓得到底有没有挂钩，我们不清楚。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这是我们怎么找到宇宙的定律，这个叫我们怎么认识神的创造。所以你知道说这些科学家们他们能够发现许许多多，比方说最近他们认为说宇宙里面的四个力应该是一个， 为什么？他们怎么会这样相信？就认为这宇宙是简单，那实在说就等于冥冥之中有一位真神。如果好几位神，怎么可能这个作风是一个都是简单的？所以你看，无论是太阳系，无论是原子，无论是原子核，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那么你怎么能说宇宙中没有神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科学家们独神创造的方法。那么当然有的人因为在这个训练里面久了以后，那么今天再来读圣经，看基督读圣经就不大习惯，怎么他们怎么这也可以解释，那个也就是，那么特别是有一些人乱解圣经的，有的人不是解经是扯经啊，他什么都扯上去。那么甚至于你知道有一度啊，你知道马丁路德让我们知道这个读圣经有一个秘诀，就是要以基督做中心，你整个圣经什么地方你都能找到基督，这个我们等一等会谈。那么好了，如果你把这个圣经原则拿来用，那么今天你说好，什么地方都有基督，那么好了，那么你要知道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读圣经，有的人就读圣经，就把所有的扯到基督上面，那这个叫做扯经，这不叫做解经。那么难怪一些受过一点点训练的人看看这样，这个太随便了，你也可以解，他也可以解。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神的话就乱了。那么到底什么是根据呢？那这是很大的误会。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说，神的话就像神的创造一样，你要解释神的话，你要解释神的创造，那个定律就显在神的创造里面，你只要读神的创造就可以了，并不是因为你跑到神的创造外面，然后你找到这个定律我来解释它，不是的，这个科学家从来没有这样解释的。同样的，神的话你要解释神的话，并不是跑到圣经外面去找一个种办法，你知道这是今天很多新神学派的难处，他们找到了一些别的治学的方法，从别的角度来批判圣经，结果可以把它批判的体无完肤，只有少部分才是神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大的错误。所以如果我们要蒙保守的话，你要知道说，等到在这个写诗的人说求你赐我悟性，他最后说愿我的呼吁达到你的面前，这是个紧急的呼吁，因为否则我们就不明白主的话。那这个时候写诗的人说愿照着你的话，根据你的话，因为只有在你的话，这个主的话才是我们的根据，才是我们明白的根据，没有，否则我们没有根的。在主的话里面应该就能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解释神的话。弟兄姊妹，那么当然我说过了，解释神的话会对也会错，这一点非常要紧，我从起头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因为许多时候啊，我们会以为是圣经是神的话是绝对没有错的，但是有的人以为说我的解释不会错的，那这非常危险，这是非常非常危险。我们要知道神的话启示绝对不会错，但是人对神话语的解释会错，这一定会错，而且会错是平常的。真正一个诚实的科学家，他告诉你说在他达到一个对的解释以前，他不知道错了多少次。我可以告诉大家，有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的，在发表论文以前有好些东西已经发现是错的，但是后来把它改过来，当然会错，而且等到发表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看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错，如果对了那很好，那么这是事实，这个并不是把我感情放在里面。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我读圣经一点要记得的，就是在什么地方，你有一件事要记得，你读圣经绝对不能自我中心，你不能你读一个亮光，然后你说是从来没有人这样看见，只有我看见，只有这几年我们才看见，如果这样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大卫圣灵膏他，秘密的膏他，你还记得用油膏他，你知道大卫是神所喜悦的人，没有错。那么是不是这样大卫就坐在宝座上？不是的，大卫还要等第二次的膏，第二次谁膏他？是他弟兄膏他。所以如果你所读的圣经你的解释是对的话，证明说一面神喜悦你，好像暗中膏你一样， 但是你一定要等着弟兄们来告你才可以。你懂我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说这是我看见，这是我们看见最大的光，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因为如果是主的光是经得起批评的，如果主的光是经得起人读圣经查考圣经看这道是与不是，如果是不是的话，你要说感谢主，这个不是真的解释，我不要紧，我失败了不要紧，但是主的话不能失败，这是对主的话一个最重要的态度。否则你只要解释了，结果你找到一个答案了，你觉得这是这个就是圣经的真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是落在错误的里面，这是非常危险。因为在你弟兄没有高你以前，你自己就高自己了。你看很多人都自己高自己，或者说自己就给自己戴高帽子，你看见没有？如果真的是好，让人家来说好；如果真的是看见，让别人来说，这是太大的看见。所以我盼望年轻人，如果你们真的要开始读圣经，而且如果将来主祝福你，让你发现一个发现，真是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我们为你高兴，但巴不得那是从主来的，不是从你来的。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相信所有读圣经的人都能来读你，能看你的发现。后来呢，有的人说，有的人可以指给你看，那圣经不是这样，起码有一节圣经都不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谦卑，你就要温柔，你就要说好，我的意见不要紧。最危险的，教会里面许多的异端，教会里面许多的错误，怎么造成的？是这样造成的。所以我不知道主在我们这里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在我们这些人里面，神会不会兴起一些人来，实在是被神大用的，我们巴不得主能这样。但如果这样的人，更要小心。要知道神的话永远不错，我们的解释会错。那么解释是不是让我们自己来解释？当然不是。圣经说圣经不是凭私意来解释，所以我们知道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因为在圣经里面已经给了我们一些答案，已经把解经的定律给了我们，不过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找的。就好像现在我们解释一些物理的现象，化学的现象，是这些科学家们先找到一些定律，然后根据这些定律来解释，结果完全是对的，完全正确，结果他就找到答案。神的话也是如此。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知道，解释圣经的定律是在圣经里面，所以需要人去发掘这个。那么这个定律是特别是为着那些专心读圣经的，就好像有一般人科学家专门研究神的创造一样，结果他们真的发现了这一个定律、两个定律、三个定律，那么几个原则他们抓牢了，然后根据那个原则，根据有一些的假定下去，果然所有都是对的。所以这一点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要有一点很深的认识。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读这个诗篇119篇的时候，你看第十四节，我喜第十四节，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想这一节圣经呢，中文漏掉一点点。这里原文的意思是我喜悦你法度的道路。法度有一条路的，神的话有路的，这点这是第一节，这是第十四节。然后我们看第十七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不对。谢谢。我想我大概是引错了，我们跳到32节，举个例子。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这里命令的道就是命令的路， 所以你看神的话是有路的。然后33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教指教我，这里33节按着原文是对，求你指教我你律例的道路， The way of thy statutes， 这是33节。然后35节是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这个35节应该是使我行走在你命令的道路上。我想大概就这样够了。你如果读这些圣经的话，你会发现神的话是有路，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不可能没有路的，主会给我们一些指引，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能够明白它。好，所以现在我们就需要读圣经了。为什么有的人读圣经就没有读出来？因为你不去注意它。如果你注意它的话呢，我想你就很容易读出来。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来看从主的话里面到底怎么找到解释圣经的原则，意思就是说明白圣经的原则。因为主一定会让我们明白，不是你说的算，也不是我说的算，那是神说的算。所以我们一定要服从一些解释圣经的原则，圣经自己会给我们看。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首先我们要记得，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个最会解释圣经的人，一个解释圣经最准确的人，我们看他怎么解释圣经的，你就知道说那个律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明白那个意思吗？所以如果你到圣经里面，你看谁最会读圣经，我请随便请一位啊，保罗一个，保罗也不错。还有呢，那保罗是一个方法啊。所以你要看有一，所以你要明白解经的律的话，解释圣经的律，你读保罗怎么读圣经的，那圣经里面有记载，然后你看他在什么时候解释，怎么解释，怎么解释，这个应该会清楚。还有什么？还有谁啊？一点不错，主耶稣自己。我想保罗绝对赶不上主耶稣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主耶稣根本就是那个作者嘛，对不对呢？保罗一点没有错，我想很要紧啊。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对于解释圣经的准确和权威能够超过我们的主的，对不对？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了，你就看我们的主怎么解释圣经，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解释圣经，就知道说解释圣经是怎么个解释法。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比方说如果让我们来解释这个比喻啊，那就乱解一场了，对不对？你讲到比喻啊，你知道讲的主耶稣不是讲到有什么30倍，有20倍，有60倍，有100倍，对不对？那么如果让我们来解的话，哎呦，这个30不知道什么意思，那60不知道什么意思，100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主耶稣也是讲的鸟啊，那么你记不记得一棵树啊，本来是芥菜种，后来被长成一棵树，有鸟住在上面。那么有的人就研究这个鸟到底飞多高啊，飞多低啊，你晓得这个通通解释错。你怎么知道解释错？你只要看主一面他讲比喻，另一面他解释给谁听啊？解释给门徒们听，对不对？那么解释给门徒听的时候，你只要看对一对，他原来就是你看看他原来的讲的比喻跟他后来的解释，你就找到到底应该怎么解释。现在我们明白了，每一个比喻都有一个重点，那个重点是要解释的，因为那个和整个教训的重点要有那个要解释。所以呢，那里重是重在什么？重在30倍、60倍、100倍，是重在那个长大。但是你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这个30指的什么？50这个60指什么？100？你读教会历史果然如此，教会历史里面的确有人解释30、60、100。我们等一等要讲，所以我们要从教会历史里面得到教训。所以你看见神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没有没有。 主一定会给我们一些定律，那个定律是什么？就是这样导出来的。就好像读科学的人，他们从大自然里面他们导出来的一些定律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是根据主的话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主的话才是我们的根据。好，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主怎么解释神的话。我们可以从主的一生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一面，主告诉我们怎样读圣经是对的，怎么解释是对的；另外一个，主给我们看怎么解释是错的。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我们的主是最好的老师。他一面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另一面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然后我想我们现在很简单的来看一下，那么这个我想我们就可以导出几个非常重要的解经的定律出来，然后我们就会运用在主的话语上啊。我们知道说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个人，哪两个人大家还记得吗？啊，首先的亚当跟幕后的亚当，对不对？所有在亚当里的人都包括在亚当，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都包括在基督里。所以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神面前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幕后的亚当。这是什么意思？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两个人有一个强烈的对比。神在首先的亚当身上没有得到他所要得到的，亚当失败了。但是呢，在亚当身上没有得到的在基督身上得到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叫 last Adam， 叫幕后的亚当。那么你们读圣经要小心啊，圣经从来没有，圣灵从来没有讲啊，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如果这样还有第三个，对不对？圣经都说起首先的亚当跟幕后的亚当就这么两个，所以不要弄错，这是括弧，里面就是两个，没有第三个。所以读圣经要很仔细才可以。但是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这个是对的。那么现在我们要弄清楚，在这里说到首先的亚当跟幕后的亚当，所以这个常常啊，这两个故事是对比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可以得到一个很就能够得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光。我举个例子，首先的亚当受试探，幕后的亚当也受试探，对不对？你比较这两段故事，这是非常要紧的。那么你看见首先的亚当失败了，幕后的亚当成功了。首先的亚当落下去了，幕后的亚当得胜了。现在我们要问说，首先的亚当怎么失败的，幕后的亚当怎么得胜的？整个的关键就是对于神话语的解释。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注意这两个试探，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主题是什么？主题是神的话。现在看你怎么对待神的话。那你说那里不是讲亚当，那里是讲夏娃，但是不要忘记姊妹们，夏娃是包括在亚当里面。因为我们讲在亚当里面的人，这不是女权不女权的问题啊，这是所有我们这些人都在亚当里面。所以首先的亚当怎么失败，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对，这就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对于神话语的态度，而且简单的说是对神话语的解释。不要忘记了，一个解释会叫我们失败，另外一个解释会叫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千万不要误会了，以为基督徒可以不要，就是说我们根本可以不要明白神，需要明白神。那么大家都还记得创世纪的故事，我想我们都不需要去翻它，弟兄姊妹一定会记得那个故事，对不对？我们知道说神不是对亚当，神不是对亚当说，说什么呢？说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的话，对不对？很简单。好了，现在圣经说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是个很大的问号。有的人告诉我们，这个问号就像蛇的样子一样。那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最大的问号。神岂是真说？弟兄姊妹，撒旦在这里做的一个工作，每次他要毁坏你以前，他要叫你堕落以前，都是神岂是这样说吗？不光是亚当夏娃是如此，我们的堕落是如此，所有心态通通是如此。神岂是真说吗？所以你要仔细把神的话读清楚了。这个撒旦很狡猾，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知道主是这么说的吗？神是说你们树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